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查考雅各书，今天就两节的经文，在雅各书的第四章11到12节。雅各书的第四章11到12节。好，我们来一起来读一遍。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不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打开你的话。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话。求你的圣灵真的是做工可怜我们软弱，可怜我们的愚钝。主啊，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主啊，你的话真的像光一样，能够来光照我们，能够来照亮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来帮助。主啊，在这黑暗的时代里面，主啊，求你的光常常光照我们。主啊，求你的话语常常来提醒鼓励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否走在正路，也是否走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帮助我们常常受你的话的提醒。主啊，让我们不至于错谬，也让我们常常的能够来反思。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主啊来提醒我们。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光照我们。我们求你来帮助，以至于我们所过的是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这一次的信息我的主题叫做我是谁，竟敢毁谤论断弟兄。这是我的整个的一个大纲。我会用四个方面，我们来一起来分享这两节。虽然只有短短的两节，但是里面其实可以讲的东西很多很多。第一节的话，就是很清楚的，我们有读到，就是不可毁谤论断弟兄。第二个就是毁谤论断弟兄，就等于毁谤论断律法。然后第三个就是自我为是的律法者和审判官。第四个是认清我是谁。我觉得上一次我们有讲到，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功课。因为当我们没有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人面前谦卑，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谦卑，我们上次有提到，不是去学来的，谦卑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生命的一个流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相信这位神，我们承认他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把我们的主权放下来，我们要降服于这个主。那当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谦卑的一个心在他的面前。那么上一次只是很多的提到，是我们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但是接下来雅各的话，他就有说到，那对人我们应该活出怎么样谦卑的一种生命和生活。所以接下来这一次跟下一次还有再下一次，我们会讲到说雅各怎么样子来谈到我们应该活出一个怎么样谦卑的生命在人的面前。他会用三个的方面来说到。那么今天的话，他只是说到一个的方面，就是毁谤和论断弟兄。雅各书第四章的十一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不可彼此批评。批评这个词，如果在这里的话，中文的这个版本的话，和本的话，它是蛮 好像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词，就是你们不要互相的批评弟兄们。但是呢，其实原文的话，这个词是更加的严肃的一个词，或者更加的他谈的是更加严重的一个问题。这个词在一些的中文版本里面翻译，新的版本翻译出来是叫做毁谤。所以这里他要说到的是，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毁谤。这个词，批评这个词，跟彼得前书，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跟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还有跟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是同一个字。那彼得前书那里说到的就是毁谤。所以弟兄们，不可彼此毁谤。毁谤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查一些字典的话，他会说毁谤是以夸大不实的言论来批评和重伤他人，也有说到是用言语攻击或者嘲讽丑化他人。那这里说到的是，弟兄们，不要彼此的来毁谤，不要彼此的来重伤，也不要彼此的来嘲讽，也不要彼此的恶意的批评你的弟兄还有你的姐妹。雅各接下来说到另外一点是不可论断。什么叫做论断呢？我们常常会讲，我们也不可论断人，不可论断人。但是什么叫做论断呢？论断原文的一个词在里面是法律的一个用词，就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法官一样，他坐在那边审判案子。如果你有看到电视或者看到一些到法庭上去看的话，法官坐在那边评定案件，然后最后面陪审团说这个人罪名成立了，然后呢法官要做什么事情，他就要给他定罪，你谁谁谁什么罪成立了，所以你要判多少年，你要送进监狱，或者是你要判处死刑等等的这些的事。但是这里不是说到一个法官在做事，而是说到的指的意思是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姐妹，他坐在一个法官的位置上来定罪，来论断他的弟兄和他的姐妹。雅各当真理说到说不可彼此的毁谤，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既然有这样的提醒，他既然有这样的说不可，那么就证明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聚会的里面，在当时的弟兄姐妹当中是发生的，弟兄间彼此毁谤的事情是有发生的，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劝勉。所以当时会发生的事情，在现今的基督徒当中是不是就没有呢？或者说是很普遍的一个事情呢？或者说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可能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可能脑袋里面就已经想到很多的例子，就会想到谁谁谁怎么样。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我十几年前在刚开始要出国的时候，刚开始其实我不想出国了，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后面就很多的觉得说你要应该出来这样子。但是我有一个心愿，就是不是谁说的说了算，我要寻求神的心意。所以我很清楚的记得我跟神祷告，就是主，如果你要我出去，那你要给我话。然后呢，我就很 清楚的来寻求，我也清楚的得到主的话。主说你看那个约书亚他们踏约旦河，约旦河的水踏进去就分开，所以你要先去做，然后呢约旦河的水就为你分开。所以这个事情就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我就说好，那我就去做这些手续考试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也有参与一些服侍，然后有一个我很尊重的姐妹，很尊重的老姐妹就跟我说，她说你为什么要出国，你为什么这么贪爱世界，在中国不是很好吗，在中国不是那个吗，你凭你的毕业，大学毕业才情，你的那个你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为什么你要出国呢，那个年轻人不要贪爱世界这样子。我仍然清楚的记得，但是其实是很伤我的心，你知道吗，就是我并没有觉得说我要怎么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对澳洲没有什么完全的印象，只是觉得神既然开路我们就去走这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容易很容易的去下定义，很容易的去觉得哦，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子。所以论断毁谤弟兄姐妹在当时是一个的问题，是雅各要提醒这些弟兄姐妹的。我想今天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第二点，毁谤论断弟兄就是毁谤论断律法。接下来他说，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论断律法。我想当我们说到不可论断人不可毁谤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的原因，说哦，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不可以，我们毁谤弟兄论断弟兄就会伤弟兄姐妹的心，就会使弟兄姐妹损害他们的名誉，然后呢甚至给教会带来不和和纷争。但是雅各在这里好像没有想要谈这么多的原因，他只是找到了抓出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好像是一个我们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我们可能会伤害到教会，好像这是一种很横向的一种关系，就是人与人的这种关系。但是雅各没有在这里没有提到一个横向的这种关系，而是他是一个纵向的这种关系来提到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去论断毁谤弟兄。因为他说到什么，因为他说到毁谤论断弟兄不只是毁谤论断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而已，而是他说的是什么，当你毁谤论断一个弟兄的时候，我们是在毁谤论断神的律法。好像这样一件事情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怎么会上升到严重到是毁谤论断神的律法呢？这本来好像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恩怨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会是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要来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稍稍回顾一下之前我们所讲的。可能大家记得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的第八到第九节，我们在那里我记得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八到九节，第八节他说什么，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所以那里我们之前有解释说，雅各其实在这里很清楚的来说到基督徒仍然的要遵守一个律法，就是神所说的爱人如己的律法。所以当我们说到旧约已经过去了，因为它是旧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在活在新约的里面，但是问题是 当摩西的律法很多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去守，你今天我们没有献祭，今天我们不用去去那个耶路撒冷，我们不用去做很多的这些的祭物等等的这些东西。但是在摩西律法里面，这些道德律的这些方面仍然的对我们有意义，而且主耶稣也将这些摩西的律法能够总结出来说，第一条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个就是你要爱人如己。所以整个律法的一个核心，对待人的责任的话，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当你能真的去遵守，真的去操练爱人如己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遵守摩西的律法，就已经遵守神的这个律法。所以雅各把它形容为，这是一个至尊的律法，爱人如己的律法。那么我们要回到他说的，他说如果你论断毁谤弟兄的话，就是论断毁谤律法。那这个律法从雅各所指的这里，就是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当我们去恶意毁谤弟兄的时候，当我们去论断定罪弟兄的时候，其实本身就已经在违背爱人如己的律法。我们本身就已经不再遵行爱人如己的律法。而且还有更严重的一层，他要讲到的是，毁谤弟兄的人不仅是不遵守爱人如己的律法，而且他是成为一个毁谤论断这律法本身的人。怎么样来解释呢？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但是常常我们所做的是，我只爱那些可爱的邻舍，我只爱那些对我有好处的邻舍。但是神这里说到的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我们只做了一半，我们只做了一半，我们只爱这些可爱的，那些不可爱的我们很难去爱他们。当神的要求说你要爱这个不可爱的呀，但是我们的心里想，我做不到。第二个，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不合理，神你设置这个律法很没有道理，怎么可能爱他呢？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所以这里是雅各所要说到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去论断毁谤一个弟兄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指责这个律法，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不合理，没有任何的道理，而且呢太高的要求了，所以呢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守。那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就遵守我们可以遵守的，但是呢这些很难遵守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所以这里说到说，当一个人很习惯性的随意去论断毁谤弟兄，但是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人对神他所设立的爱人如己的律法这样一种原则的话是不尊重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可遵守，但是我只能遵守一半，而且这也是一种藐视的态度，因为觉得我就做一半就可以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其实神不只是像我也经常提到的是，神不只是赐下律法，神不只是赐下一个律法说 OK 这些来1、2、3、4、5你去做，你做到了就给你奖赏，你做不到那就惩罚。而且在新约里面，神有恩典的是 他赐下律法，他也赐下恩典。所以今天当基督徒我们在面对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的时候，神的要求没有变，神的要求仍然的没有变。他不会因为说 OK 你觉得太难了，好吧，那就降低一点降低一点。神不是这样的神。但是问题是这个标准没有变，但是呢，神有他的能力和恩典托住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做得到。所以这个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这个要求很高，我们很软弱，没有办法做得到，但是神有他的恩典托住我们能够去做。所以你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么奇妙，就是这么奇妙，能够真真正正的你能够放下去原谅那个曾经伤害你的人。但是这个不是靠你自己，不是靠你的老我说 OK 我愿意原谅他就原谅他，而是当你真的是愿意的来被主认识主，愿意的来降服于主的时候，愿意去来依靠主，借着圣灵的这个能力的话，我们真的能够放下。那么接下来说到，当一个人他一直的要论断律法，他要那个的话，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所以第三个方面我要分享的是，他是一个自我为是的一个人，因为他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立法者和审判官。所以第四章的第十一节他说，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这里说到判断人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乃是把自己当作那个审判官。所以英文的话，那你是 judge， 就是你把自己当作一个判断人的审判官。所以当一个人他习惯于生活在一种毁谤论断弟兄的一个光景当中的时候，圣经说这样的人其实是把自己抬高到一个立法者和审判官的地位，更不好意思的说，就是好像他是神一样，他自己把自己凌驾于神的律法之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不需要去遵行这些律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底下去遵行神的这个律法，去行出来，靠着主的恩典去行出来这个律法。但这里说到说这个人他要凌驾于神的律法之上，他觉得自己不需要遵行这样的律法，那么就给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论断，可以去毁谤其他的弟兄和姐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就像好像中文里有一个成语叫做做一个把自己搞成一个无法无天的一个人，因为他觉得不需要去遵行这个律法。第二个是把自己置于弟兄姐妹之上，因为他把自己抬高为审判官，宽于律己，但是严于待人。他用律法来审判定罪弟兄姐妹，将自己把自己坐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上，要来审判弟兄姐妹，要来定罪弟兄姐妹。这个人做得不好怎么样，那个人做得不好怎么样，这个人做得不好怎么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说这些事的时候，当我在说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我想到的是自己常常也是如此。虽然嘴上可能不说出来，心里面有，心里面觉得这个样子那样子，这样子那样子，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的被神的话来提醒， 因为我们常常的很自信于自己的判断，我们也很常常的自信于自己的观察，我们觉得我们所看的就是全面的，我们所认识的就是全面的。但是问题是，当我们因着我们这些片面的认识，偏颇的认识，然后说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就是怎么样的话，其实我们很可能就是坐在这个审判官的位置上，我们在审判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今天我想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我们都要来受到提醒。第四个方面，这是雅各所说的，我们要认清我们是谁。我们要认清我们是谁。雅各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二节，他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所以我把那个主题改为我是谁。我是谁呀？竟敢论断别人呢？这里说到是你竟敢论断你的弟兄呢？所以我是谁？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到上面所说的这些事情。这里很先清楚地说到说，立法者和审判官只有一位，就是神。所以立法权和审判权都在神的那边。神设立的这个律法，神设立的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律法，不是要让我们去挑战它。所以我们现在现在那个澳洲的这个新州的这个教管局 RTA 非常的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现在开车，你稍微碰一下手机就可以可能被罚款，甚至副驾你碰一下手机也可能被罚款。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副驾又不开车，你怎么碰一下手机也会被罚款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这样的法律不合理，这样的法律不好这样子。但是其实它设置的时候是有它的那些道理在后面的，是有它的那些数据在后面的。所以同样的也是，当我们能常常的看到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这么的难去遵守的时候，我们就挑战它，我们就觉得这个很不合理，这个是根本没有办法去遵守的。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到，神没有叫你去遵守，神是要叫你靠着他的恩典去行出来。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知道这位神是多么的有爱伟大的一位神，他能够改变人心，能够让我们放下之前的这些的怨恨，这些的苦毒，这些的芥蒂。所以这里说到说，律法权在神的手上，那么审判权也是在神的手上。我们只可以看到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的里面，神将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将一部分的审判权交给人。有什么样的例子呢？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在那里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到迦南地区，这一些迦南人我已经把他们交给你们了，你们要把这些迦南人的妻族赶出来，然后你们要怎么样对待他们呢？全部杀尽。那么其实神这里就把一个审判权给这些以色列人，就好像一个审判权下放给他们去处理这些迦南妻族的人。这里就看到神给他们一个审判权。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是不是仍然可以这样用呢？不可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审判权是就在那个时间神讲的这些话， 我们不能今天说 OK， 神你叫我去杀别人，没有的。神只是很特定的时间给他们这样一个审判的权，借着以色列人的刀来审判这些的迦南人。接下来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之后，他们有了国家，但是他们仍然的拜偶像，他们不听，所以神用谁？用亚述人，用加勒底人，他们来审判以色列人。所以神也将一部分的审判权来交给他们。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在新约的里面怎么说呢？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说到一点，是教会在一些弟兄犯罪的事情上，他有一点的审判权，就可以审判这个犯罪，这个不愿意悔改的弟兄或者姐妹。但是总体来说的话，神没有设立我们哪个弟兄和哪个姐妹高于其他的弟兄和其他的姐妹，我们都是彼此为肢体的，所以功用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肢体。所以在保罗说我们互为肢体，没有谁缺得了谁，没有谁高过谁，所以这一事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能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审判官，我们审判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所以接下来认识到我是谁，因为雅各有说到说审判官只有一个，不是你也不是我，审判官只有一个。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就不是审判官，我也不是那个律法者，我也不是那个立法的那个人。那么我是谁？我不是立法的那个人，那雅各这里说到说我是那个需要去遵行爱人如己律法的那个人。所以我们要服在神的这个律法的底下。那么从这一点然后呢去出发，你就可以看到回到十一节的第一段，就是说到那么你就不可以去论断毁谤你的弟兄。因为当你要遵行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的时候，那么你就不应该去毁谤论断你的弟兄。我们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自己软弱的地方，或者我们有自己性格上可能有一些缺陷的地方，甚至我们的属灵生命上有一些很跨不过去的一些坎。那么当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当你看到跟我们周围的人相处的时候，这里说到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刚才说到是不可毁谤和论断，那我们应该是应怎么做？圣经说到是要真的是要爱人如己。我们看到弟兄跌倒了，我们就是在那边开心，就应该跌倒。当看到姐妹软弱了，就是应该软弱，你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子的。我觉得我有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的孩子那个老二很喜欢爬高，很喜欢走来走去跳来跳去，他也不看路的，所以有时候每次就提醒他要看路要看路要看路，不要爬高不要爬高不要爬高，但是他每次都不听的，爬上去啪就跌下来了。然后我就很生气很生气，我就说你看你看，我告诉你的，你还是那个。但是他也很无辜，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好像一个律法，你看律法在这里，你就是不遵守，你看你看你就不听神的话，所以你才有不这样的，你才有这些的灾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个问题是，神有没有告诉你说他有这些灾难是因为他犯了这些罪呢，还是因为他的软弱才有这些的东西呢？是神告诉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猜的呢？所以我们要自己要小心。如果神很清楚地告诉你说他因着犯了这个罪，所以他才有这个灾的话，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做的还是上去踩一脚，说你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是该？还是我们看到他这样的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有对他有怜悯的心，愿意的来帮助他，应该怎么样子为他祷告来帮助他呢？所以今天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多一些在一些地方有纷争，有这些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站在一个很道德的制高点来拿着律法来审判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但是亲爱的弟兄和姐妹，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保罗怎么说呢？是有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甚至他犯罪了，你要尽量的去挽回他，尽量的去挽回他，去能够爱他。但是我仍然的强调，我们不是在罪上跟他妥协，而是你看重的是这个人。所以主他的救恩也是如此，他是讨厌罪，但是呢他是爱这个罪人。所以他告诉那个犯奸淫的妇人说，他说好吧你走吧，我原谅你了。不是，他说的是什么？你去吧。所以他这里说到是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但是问题是你不要再犯，你不要再犯。所以主是爱在里面，而且主也是这个原则也是没有妥协的。但是我们常常的会做的是，你这样的人，那么你永远是这样的人，你永远就是定在被人钉在耻辱柱上的人。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神的救恩。如果这是神的救恩的话，那么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有配得到这个福音，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有配来到基督的面前。如果基督是这样对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话，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来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因为基督会说，你之前犯的那些罪怎么办？你之前犯的这些怎么办？你就是这样一个人，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基督说，去吧，不要再犯罪。所以其实神他的心是很宽大，甚至神他真的是愿意的来爱这些的罪人。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不是有神这样宽大的心去爱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去能够帮助他，在他软弱他要失败他要灰心丧志的时候？教会的风气是，难道就是你这样子你就应该怎么样？还是说，弟兄啊姐妹啊，犯这个罪是不对的，你要悔改。但是如果你愿意悔改，教会愿意接纳你，你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接纳你， 教会也可以接纳你。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在台湾有一个杀人抢劫犯，很出名很出名的，他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个杀人抢劫犯。然后呢，当他被抓了之后呢，就进监狱，所有人恨不得他赶快去死，恨不得直接就枪毙他。但我记得有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牧师，他就去看他，向他传福音。这个在台湾社会是完全的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个人杀了太多人了，太残暴了。但是这个牧师就去看他，就跟他传福音。但是台湾人很多人接受不了，他觉得这样的人不配听到福音，这样的人不配去有人去关心他。但是我想这个牧师他真的是跟进这个人，跟进这个杀人犯，去真的去愿意的去关心这个灵魂。但我们不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极端的例子，但是弟兄姐妹，当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软弱的时候，或者在他在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去改变他，那么当你听到的时候，那请为他祷告，把他交给主。所以当我常常听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真的太远了，很难去帮助他。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为他祷告，求主来帮助他，有人能够去关心爱护他，能够去把他重新拉回来。所以我们常常想，反正他就是这样的人了，他就这样无可救药的人了，他就是这样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一个人，谁都救不了他。恰恰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又是在论断，又是在毁谤我们的弟兄和姐妹，是吧？他完全改变不了的，不是的。有些人的改变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有些人的改变需要你要用花很多的时间为他祷告，为他来在神面前来为他来祈求。因为什么？因为立法者审判者不是我们，我们不是要去定罪他说这个人一辈子就这样子的，这个人没有希望的，不是的。然后接下来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其实如果我们读到十二节，他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这里其实有一个口气是，我们如果执意的还要当这个审判官的话，我们执意的一直要论断毁谤我们的弟兄或者姐妹的话，这个真的审判官他不会不过问的，这个真的审判官他不会把这件事情都算了的。为什么？因为神说在审判的时候，这些所说的闲话都要一句一句的被供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会说你说的这些话你做的这些事就放过我们。当然我不是说到神就要让我们灭亡什么的，但是问题是当这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位神他不是没有听见的，这位神他不是只是说 OK 那你要这样说那是你的自由，不是的。所以盼望今天的信息 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也在新的一年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是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过一个在主谦卑的生活，在弟兄姐妹面前真的过一个谦卑的生活。接下来我想我会很快就结束，但是呢可能弟兄姐妹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这里我有几个的问题我们可以来分享和讨论，因为其实这一个还有很多可以谈的。好，我的问题是，大家可以啊选择性交通，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可以选择性交通，就是这里说到是不可毁谤论断弟兄，那么是不是代表说弟兄有错了，弟兄有罪了，我们不可以发出批评呢？我们不可以提一些意见和提一些的建议给弟兄呢或者姐妹呢？那这个其实有时候比较难把握，我们怎么把握这个boundary， 就是这个分寸，可能有时候我们说就过火了，你本来是好心的说就过火了，然后他就以为你在论断他，在定罪他。那么有时候你觉得哦，做老好人，哎呀没关系啦，这样子啦，那又不是一个真正爱弟兄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啊，可能好几个问题里面，就是我们来讨论一下，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去对待这样的事情。好吧，我们有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啊，借着你的话，真的你的话真的是这么的宝贵，你的话是这么的像两刃的利剑一样，能够来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被穿透。主啊，真能够明白，真能够知道我们里面的这些问题。主啊，我们现在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仍然的让我们能够来听到你的这些话，也能够来在世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来被提醒。哦，主，我们求你来帮助，让这些话真的是借着你的圣灵也继续的来教导，继续的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借着这些话，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的话真的是这么的宝贵和有能力，也这么的能够做苏醒人心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在愚昧的时候，就像圣经所说，当我们在愚昧的时候，我们被你的智慧，被你智慧的话语来提醒，以至于我们真实的来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来过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生活。我们感谢主，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交通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更敞开的来分享明白你的话。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做工，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将你的话语分享的全面，也认识的全面。我们感谢主，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